有灵性的长进，就是这样。所以当你达到那地步的时候，神是主，你不是主。当你达到那地步的时候，神管理你，不是你管理神。你达到那个地步的时候，完全顺服，你才不怕背叛。这个叫做长成基督的身量。许多时候布道会要信主的举手，举手，他是表示他要信主，不等于他已经信主，你明白吗？他要信主，那么他说我信，他信什么？可能他听了人家说信病就会好，所以他的信是要病好，不是要耶稣做主，你懂吗？所以这个步骤还有长得不得了，所以不要以为受洗的就是得救的，不要以为口称信主就是得救的，不要以为我称耶稣为主，为主就进天国的人，到最后要经过行出上帝的旨意，因为不是口称过主啊主啊就进天国，那些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不是口里说主主主以耶稣为主的这种口头上的称呼，那是整个人享受在主权之下，让他完全统治你，完全引导你，这个完全是顺命的儿女，让他的旨意在地上行出来，在你身上如同行在天上，那完美。那你那个时候呢，就是圣经所讲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上帝旨意的是永远长存。上帝的旨意在哪里？在天上。上帝的旨意行在哪里？行在地上。大家说，上帝的旨意在哪里？在天上。行在哪里？行在天上。地上哪里？我身上。主啊，愿你的旨意行在我身上，如同行在天上天使们的身上。有一个时候我故意祷告的时候，把这句话口里讲，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心里变改变一句话，愿你的旨意行在我身上，如同行在天上。好，上帝拯救人的旨意什么时候定？是不是人犯罪以后糟糕了？亚当犯罪了，快快去找红药水，快快去找包蓬布，快快去想一个办法来救他。上帝没有偶然的事件，大家说，上帝没有偶然的决定，大家说，因为算永存者，我们是偶存者，他是永善者，我们是暂时中间产生恶者。永善者、永存者，有永远的智慧，永远的主权，有永远的计划，怎么可能到了某一个过程突然糟糕了，我没有预备，我快快想一个办法来处理来补救，那样的神不是神。偶存界中间的神不是神，偶存界中间的计划不是神的计划，偶存界中间人想出来的智慧不是永恒的智慧，就永存者、永在者、永智者、永全者，永远的义、永远的爱、永远的圣、永远的善、永远的信实的上帝，用他永远的智慧决定的神，这个才是神的计划。这样的计划的神才是神，明白了吗？所以呢，预定是肯定、绝对、一定要接受的。因为上帝没有偶发事件，上帝不必在历史过程中间突然间想通一件事情，那么是找出个暂时的办法来解决在暂时中间突然发生的困难。人犯罪是偶发事件，人犯罪在暂时中间误用自由，但神的拯救是在永恒中间定的。为什么在这永世中间上帝定要拯救呢？因为上帝知道被造界有犯罪的可能，就因为这样许多人问这个问题，而我不能怪你们发问题，因为上帝造你就是把你造成一个能发问题的活物，你不能发问题才是怪物，你能发问题是正常的活物。但当你发问题表示怀疑的时候，这就是表示你有信的可能，所以产生信的困难，不得不就表示怀疑。一个人能怀疑， 你要看积极的方面，它有信的可能，你因为有信遇到困难产生怀疑，但是不是所有的怀疑都是出于信遇到困难产生出来的，因为许多的怀疑是从不信故意挑剔的。所以呢，这个怀疑大师、理性主义之父的哲学家法国的 René Descartes， 他就说两种怀疑，一种因怀疑产生的怀疑，第二种因为信遇到困难表达的怀疑。所以呢，能怀疑是正常的功用，而怀疑的本身不一定是正用性的功能。我再讲一次，能怀疑是正常的功用，而怀疑不等于是正确的信仰产生的正确必要的怀疑。那么当你遇到怀疑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些人解除你的怀疑，把症结讲出来，然后把你的怀疑抹掉。这个症结也就是正这个真正的先知功用的正用。所以传道的人是代表神讲出真理，解经的人是代表圣灵要引导人明白真理的时候正解上帝的话语。你要按正义分解上帝的道，而对世人发出的怀疑，我们基督徒有责任。这个责任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以诚实的心同答案去解释诚实的发问者的怀疑。大家说，以诚实的心同答案去解答诚实的发问者的怀疑。但真正要为追求真理的人因怀疑发出来的问题，基督徒应当有责任以真正真理的解释给他们解围，给他们解开他们的困难。这个观念在第一届洛桑大会的时候 Francis Schaeffer 提出来， The honest questions should be answered with honest answer。 所以我们的责任是用 honest answer for the honest questions。 如果有一些人有一个很诚实的疑问，我们就应当用很诚实的答案去答它。这也是基督教副教学应当持守的原理。我们没有责任去答那些故意刁难、讥诮、轻慢上帝的人所发的问题。不要把珍珠丢给猪，不要把圣物交给狗，耶稣讲的话。这些人没有资格领受任何的答案。而当一个人实实在在因你信而遇到困难，在他的怀疑中间所提出的问题的时候，基督徒应当用真理的认知对上帝的道的深明白去解决，去回答他们。保罗说，我深知我所信的是谁。保罗说，你读了我对你们所讲写的信就知道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些不是骄傲的话，这是真正的事实，把他在神道的功夫上所已经尽的力量很诚实的交代出来。那么保罗说什么呢？保罗又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你要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提摩太呀，你要谨慎自己同自己的教训，这样你能救自己又能救那听你的人。Be aware of you yourself and be aware of the teaching you are teaching to others. By this, you are saving yourself and you can save others. 彼得说，你要预备好，而且回答你心中盼望的引诱是什么。这是基督教副教学在传福音的责任中间对真正寻求真理的怀疑者当尽的责任。我们自己对真理装备多少？我再说，不要以为你读了神学院四年你就像神仙一样。这一次有一个牧师，做了20多年牧师，听我讲解一定论，有对人家讲一句话，我现在才知道过去糊里糊涂，自己懵懵懂懂，不知道讲些什么，就在这个讲座我才知道原来是这样，那以后我就讲到更有把握了。这个牧师很诚实， 那为什么他懵懵懂懂几十年做牧师，可能对别的教义他有所明白，对这个教义不明白就毕业了呢？为什么会毕业呢？因为每一科都九十分是不可能的，可能好几科九十分，预定论这一科五十分，总平均还可以毕业。那毕业了以后呢，讲讲道就讲他所知的，讲他有把握的，没有把握的他不讲，就这样混了二十多年做牧师。那如果有人问这个问题，他怎么办呢？主一定带领你，以后就必知青。这个我知青，现在就知青，不必以后就必知青。知青什么？知青以后都必知青。等到他听了这个讲说，哇，他都明白了。他我知道，我听得明白的程度，是我过去在神学老师从来没有这样交代。所以我老师告诉你，我教预定论，教神的拣选，我已经教了三十年了。我上这个课需要二十多个钟头，前面四个钟头是先辩论，先解答问题。所以你们两天只有四堂，最多听八个钟头。我要把这些东西浓缩，然后把要点点出来的时候，我有双重责任。我要先代表你问出你心中要问问题，再代表神答出神要我答出的问答案，对不对？你这几天有没有听？哎，我要问的给他讲出来了，有没有啊？啊，此时这个就是我要问的，所以你就专注一点。啊，又来一个了，又来一个了。啊，感谢，哎，原来这样大的，有没有感谢主啊？我盼望你是诚实，因为你诚实发问，我诚实回答，神的仆人就在神的儿女身上做了神要在他教会中间做的工作。但是当你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你要谨慎，那些问的人是以信心遇到困难产生的怀疑，或者以怀疑故意挑剔产生的问题来刁难你。有关于预定论、神的恩典的问题， The Sinner of God 是产生的这一个 Confession里面有一句话，要以敬畏的心很谨慎地讲这一个有危险性的教义。这句话不是说这个教义本身很危险，这个教义你乱讲，这个教义你讲错，这个教义人家误会了，对他的灵性很危险。正像我刚才提的，既然是预定，我为什么要传福音？讲这种话的人是铿铿有词，是感到自己绝对有道理，因为神既然预定了，定的是他，那我有什么传福音的责任？我传也没有用，定了嘛。人信不信也没有，已经定了嘛，定的都会信，这样人的自由就没有了。所以当这些人存这种心智来轻慢上帝，不愿意谦卑受教于神的道的时候，这个教义就变成个绊脚石，把他绊倒了。但这个教义对那些谦卑在神面前愿意以悟性领受启发的人，他会感到莫大的安慰，感谢主，既然是如此。接着回到我们这两句话，神永恒中的旨意，神历史中的动能。神永恒中的旨意是不能改变，神历史中的动能是产生一个次序，在程序中间把一切改变过来。所以能改变一切的只有那永不改变的神。大家说，能改变一切的只有那一位永不改变的神，因为他是永不改变的神，用他永不改变的旨意和永不改变的大能，在历史程序中间一步一步谦卑忍耐，宽容对待我们，要爱心挽回我们，把我们带到什么？带到他永恒的旨意里面，到我们最后明白，肯定在这个永恒旨意中间享受到丰盛的。主啊，谢谢你，我从前幼稚，我从前无知，我从前反抗，我从前没有悟性，我从前抵挡你，你引导我直到今天我明白你的旨意。那这个就是什么？不变的用大能在程序中间改变能变的，永存的在偶存界中间，接着道成肉身跟圣灵在地上感化的能力，把偶存者带进永存的世界中间。 你现在比较明白为什么我要先讲讲永存的神跟偶存的人，跟本意定好像没有关系，现在有没有关系啊？有关系。所以当我预备这个题目的时候，我是把整大套的思想融会贯通，来龙去脉全部 interwoven together 织在一起，用最远的看见大局，再跑到最近的把小节提出来。这样的讲道方法绝对不是拿几本书在你的台子上一面抄一面祷告去预备出来的。我要用一生的时间来思考所有的题目，而有很短的时间把这些题目讲出来。有许多时候我自己感觉到呢，如果能用画图画的方法给你看见整个大图画，你就很有明白真理。所以后来我就用一种很难解释出来的方法 Visualize Speech， 用画图的办法来讲道。所以盼望你听我讲的时候你看见图画，不是在那听见自己，你看见这个真理的图画。哦，原来是这样，清楚。那这一种宣道法，我相信我死了以后有人会研究怎样把言辞作为话筒的攻击，怎样把真理呈现成一幅的图画，使得用看画的方法记得清楚所讲的是什么。你们的心理学读到所看的会记得50%，所听的只记得10%，等到你自己行出来你会记得90%。这个心理学理论我不必提了，我盼望呢，你们每次听我讲的好像看见一幅图画，一幅图画，一幅图画，那你就记得很清楚，不是因为你背书一个字一个字背背背背背背背背那些字句，那就看见了。所以我很喜欢外国人呢，你跟他讲话，他说 I see, I see。 你问他 What do you see? Something behind me, you see? You see what? You see what? You see me?No, I see the problem. I see the location of the problem. I see what is the meaning of your speech. 所以这个叫做 visualized speech. OK? 你现在看到什么？你从第一点到最后一点，这个叫做 process， 叫做程序。超历史永不改变的，没有程序的是什么？ Eternity。 历史跟永恒，暂时跟永在，偶在跟永存，自存跟被造，你看到了，分开来了哈。那永远不改变的上帝是上帝的眼光，改变的被造界是偶存的世界。偶存世界由历史，就是时间的进步。所以 we are created within the limit of space and time. God is transcending space and time. 上帝超越时空，上帝在永恒中，我们的时空中，我们的次序中，我们需要过段，我们需要次序，我们需要程序中间的变化的履历，上帝不需要。我有时候用一个很简单的比喻，我飞机从香港飞到美国，经过台北的时候，我就写下香港已经过去了，台北在这里，洛杉矶还没有到。在这一句话中间呢，有三个程序。Hong Kong is past. Taipei is here. Already. And Los Angeles is not yet come. 这句话在飞机上的人有意义，在洛杉矶的人看了气死了。什么叫做洛杉矶还没有来？你把我当作什么？我们前说的差距都还没生出来啊，什么叫洛杉矶还没有来？香港人更气死，全香港都过去了，香港已经埋葬了，香港历史的过去的程序中间，不是，他们在一个固定的存在中间，他们在一个已经在的中间，你在你的程序中间看它是过去了。什么叫做香港已经过去了？你到香港说香港人呢、啊？ 你们已经过去了，他打你一巴掌。你遁入三军中，都三军你还没有来，他说你神经病，我们早就在这里，什么叫还没有来？但是在程序的飞机上，你讲这句完全没有错，对不对？香港过去了，台北在这里，洛杉矶还没有来，你不相信看一下啊，台北啊，星光三月大楼，你看啊，那个国父纪念馆，你看那个音乐厅，还有这个你看中正街，哎，这个大台后天要布道啊，你看看看看啊，是台北在这里，过十分钟以后，连台北也过去了。台北也过去这句话，对在飞机上是有意义的，对台北的人是乱讲。我们在台北过去，你侮辱我们，台北什么时候过去的？台北因为你过去了，就说我们台北过去，不是我们过去，是你飞过去的。你飞过去是你飞过去，不能说是我们过去。照样，你用人想神的时候，你盼望把神当作历史博物馆里面的一样物品，它会过去。神啊，你是历史的，神啊，你是摩西那个时代的，你叫他写五经是过时的，你过去了，我是存在的。上帝说刚好反过来，五十年前你都不在，我是永在，再过一百年你过去了，我还在。所以这一次的讲座要很提醒你，你站在人观念上想神的，或者照着神的心里的想，人是会过去的偶像性。所以当上帝的永恒中间定了拯救人的旨意以后，他的历史过程怎么样展示他的引导，你一定要明白。好，现在我把神的主权、神的意志用两方面来表达，善的是出于他的，恶的出于反对他的。那么对善的是他的主权怎样行使，对反对他的恶，他的主权怎样对付。上帝的主权在善事上怎样施行出来，在程序的历史过程中，上帝的主权在反对他的恶中间怎样对付，在历史的过程中，上帝永恒的旨意是不变的、永恒的，但是暂时偶存界中间，他的旨意对善的事怎么实行，对恶的事情怎么对付，你要明白。所以这个全部被归纳在四件与神的主权有关的事情。第一，上帝的计划；第二，上帝的引导；第三，上帝的许可；第四，上帝的任凭。好，这四件事之先是上帝的定旨，这四件事之后是上帝的审判与成全。好，上帝的计划、上帝的安排是在历史中间为善的人所预备的，为善事所定的。上帝的许可、上帝的任凭是为恶的、抵挡他的所定的。所以这样的这四件都在神的主权之下，而这四件事之间有神的预定、有神的预旨，这四件事之后有神的审判、有神的成全。那我现在问你，上帝的预旨、上帝的预定是不是根据上帝的自主自由性？大家回答，上帝的预旨、预定是不是根据上帝的主权、自主权、他的自由性？是。最后上帝成全美善的事，上帝审判罪恶的事，是不是根据他的主权同他的永恒的旨意？是。这个就是说偶存性时间前后永恒界里面没有一个人可以与上帝的主权相比，在偶存性的范围之外之上，超越万有、创造万有、管理万有、持守万有、又要审判万有的上帝是绝对自主的。 The sovereignty of God， 这是加文神学，这是归正传统很重要的一个要点。The sovereignty of God， 神的主权，神的绝对自由主权。上帝是独行其事的，上帝凭自己旨意所喜悦的行事的，上帝是做的事情照着他自己所喜欢的。等一下，这个名词在罪人的观念中间是，上帝如果这样是独裁，那一问他独裁是什么？是他拉苏哈道，他讲的就是用人来衡量神。但是上帝是独裁吗？上帝的独裁跟你犯罪以后人产生的独裁的这个独裁是一样的吗？那你观念中间的独裁跟圣经的上帝独行其实是一样的吗？你不要在程序中间拿一个东西来套在程序之外的上帝。OK， 好，现在你注意听下去，我分叉了一下回来。上帝就是他的主权，叫永恒中间所预定的意志，跟上帝的完全历史程序结束之后对善的呈现跟对恶的这个审判，是不是会有错误？回答，神的预定会错吗？会错的神还是神吗？应该讲讲反过来说，会错的神如果是神，这个神一定是神经病了的神，会错的就不是神，神就绝对不会错。因为神不但是真理的本体，神也是智慧的本体，所以他行的都是真理的，他定的都是智慧的，他绝对不会错。他在绝对不会错的本体真理里面是一个活的位格，而且是永存的善，永存的智，永存的真，永存的美。他是真的本体，善的媒体，他是善的媒体，是善的媒体，真的善的本体，真的本体，美的本体，智慧的本体，仁爱的本体，勇敢的本体。真善美智仁勇都在神那里，圣洁公义良善在他那里，慈爱信实都在他里。所以这一位善的本体是圣的本体，他的一切的决定一定是智慧，一定没有错误的，才叫做神。所以呢，一个有神论跟无神论的人都相信有什么叫做智慧，叫做良善。无神论认为智慧良善在偶存界而已，而有神论认为智慧良善就是永存的神，就是这样的不同。这一位不能不可能做错事的上帝，他永恒中间所定的跟历史过程结束有所审判的都是一样，根本不可能出于差错，因为他是神。那这期间我现在不得不把永恒破成两半，其实是不可能的。这前一半跟后一半中间叫做时间，那照这样你就比较容易了解。那叫我再告诉你这个了解误解在哪里。时间开始的时候就是永恒突然间来到一个创造，创造的时候就让被造界有时间的容积跟空间的容积可以活动，所以我们的活动场所就是时跟空。你生的时候，你出生时一定说你生在哪里，你几月几日生；你坟墓墓碑上一定说你死在哪里，几月几日死。这表示你生之乐与死之乐就是你偶存的时乐，你生在哪里死在哪里就是你偶存的空间。所以我的活动就在时间空间的中间，那我的活动加你的活动在全世界所有的偶存界的空间，就是整个历史，从第一秒到最后一秒，从第一寸的空间到最后一寸的空间，是神所造的宇宙。宇宙的意思就是空间加时间，这个是中国的发明，不是外国人。没有一个国家的人描写宇宙大自然比中文用的更好的词。中国的宇就是上下四方，中国的宙就是古今往来。宇宙这个名词什么时候开始我不知道，这两个字已经用最简洁、最直接、最正确的观念描写了上帝创造的范围。 God created space， 空间 ，or space create time 时间 ，to be the two containers of everything exists in material form。所以有物质形式的受造存有所可以定位、可以活动的场所。我再讲一次，上帝创造时间，又创造空间，使时间与空间处于一切有物质形式的受造物可以活动的场所，所以这个叫宇宙。好，宇宙是时间加上空间，时间是看不见的，空间里面的物质都可以看得见，时间是不能看见的，但是当物质在空间中一有移动的时候，它就一定要占有时间。So time is a necessity of the movement of the anything in material form in space when he is moving. 当你 move 的时候，你从空间的位分到另外位分中间，你所需要的那个因素叫做时间。在这个两个容量容积的 containers 里面，这个呢就在永恒的受造中间偶存了。这个偶存性的时空界里面的一切的一切都是被造，但是奇怪的，在被造界中间竟然有一种货物要超越被造界、超越偶存界、思念永存界的事情，那叫做人。你们看见两只猴子在那边算数学，原理在哪里？为什么两边中间连起来是底边的一半？另外猴子算不但如此，这 x 加 x 平方挂不是等于两个 xy， 他们不可能思考真理的，他们不可能思考原理的，他不可能思考与永恒有关系的东西，只有人。所以人在暂时界、偶存界、像永存界、永恒界的，只有这些在永恒界中间的事理，在暂时中间有所觉悟的时候，你做人才感到意义是存在的，你才感到做人有满足感。所以呢，我们代表一个结论，就是只有偶存界不能满足永存的人。人有永存性，所以人不能在暂时间得到真正的满足。而人的这个永存性不是与神的永存性一样，因为神的永存是无始无终的永存，人的永存因受造而有神形象，所以是有始无终的永存。我是有始无终的永存，只有神自己是无始无终的永存。那么上帝要我明白的是什么？就是在这世界的暂时中间明白他永远的旨意。所以这样的想到预定论跟我的关系的时候，我就是在有生之年明白神在超时空之上所有的定旨先见是这么安排的。那神为这个偶存界中间有永存的这种功能的人呢，给他自由，使他可善可恶。那么那些堕落以后的人就无可能善，只可能恶，记得吗？Pose picare, non pose non picare。 我只能犯罪，只能作恶。如果好像我有良善的动作的话，神最高的要求还是批判我的动机是不善。所以我做好事是建立功劳吗？我盼望建立犯罪的人功劳，我做的好事已经不是好事，因为你先有为自己的私心做事，这个私心的动机就不是好事。所以在上帝最高的标准之下，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行善的，连一个没有；没有明白的，连一个没有；没有寻找上帝的，连一个也没有。这是整个圣经对人间文化宗教最大的批判。而耶稣基督对犹太人在人文化中间领受特别启示的文化，在人中间的律法中间领受神自己赐下的律法，超律法的律法，是整个犹太文化最高的批判。一句话是说，你们的父不是亚伯拉罕，你们的父不是上帝，你们的父是魔鬼。有人讲到比耶稣更厉的吗？有人讲到批判比耶稣更严格的吗？ 当耶稣基督对犹太人说你们的父是魔鬼的时候，就断绝了犹太文化与上帝的救赎之间那一个呢人可以尊重神的可能性。所以犹太人就因此一定要把耶稣置于死地，因为如果你存在，那你犹太文化要进入坟墓，为了保持犹太文化继续存在，要把你带到十字架上去死，这已经势不两立，绝对破裂，基督与犹太文化就没有办法继续共存在时空中间。所以耶稣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就在这个反合性中间，上帝救赎成功。所以你今天看见我刚才解释这四件事情，为了要使那个善的旨意不是从人而来，因为人只能 non posse non peccare， posse only peccare， 人只能犯恶，人不能行善，连一个都没有，甚至连整个希伯来文化都被批判为你们的父是魔鬼。那么上帝的善怎么成就呢？上帝的善就是透过这个反合性把基督定死，竟然成为善，在永恒界中间临到偶存界中间的具体的成全的可能。所以呢，上帝所定的，上帝就引导他成功。这是神祖先的两件在善上一定要成就，上帝永远的旨意在计划中间实现出来，在引道中间达到可能。现在我如果问你一句话，上帝的旨意他计划跟他的引道有什么关系？答案，上帝的引道就是把人带到上帝旨意里面。所以圣灵引道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引道我们进入神的旨意，引道我们进入神的计划。这个引道也包含安排，所以上帝的意志，上帝的 will， 有关于善的两个步骤，就是第一他计划，第二他安排同引导。所以当约拿被丢在海里的时候，约拿书有一句很特别的话很少提出来，上帝安排一条鱼把它吞下去，刚好那个时候迟两个钟头，喝太多水就死了。你丢下去，上帝安排一条鱼把你吞下去。以后呢，你就看见这本书写出来，已经在神的安排过程中间。那上帝的永恒中间有没有一条鱼？还没有造吗？永存界哪里有鱼？就是偶存界才有鱼，对不对？所以上帝的安排，上帝的引导，是在历史中间啊，那么永恒的旨意跟计划的推行是从永恒进到暂时中间的这个过程。所以呢，整个旧约就是上帝预备新约来到，旧约永远的道的旨意是在永恒中，是在暂时中啊，旧约所记载的道里面永恒的旨意在暂时中，在永恒中，在永恒中，就又启示出来变成书，是在永恒中还是在暂时中？在暂时中。耶稣基督要被杀，基督必须受害，这个原意，这个旨意，这个计划，在永恒中，在暂时中，在永恒中。基督道成肉身过来被人家抓，被人挂在十字架，是永恒中，暂时中，暂时中。所以上帝永恒所定义的定旨先见，在暂时中间一步一步进入圣灵的引导，上帝的预备，一步一步成全的次序中间，这是好的。但是这个整个引导到神的旨意完全成全的时候，在永恒中间它就成全了 The day of glorification， The day of consummation。 Consummation 是成全， Consummation 是神的旨意一定要成全的那一个荣耀的大热，到那儿了，这到那儿了，你圣经常常看，这到那儿了，那儿了，主这个字来到了，那个是什么？主荣耀成全的日子来到了， 主把人带到永恒中间的自然道，偶纯界中间的人因为遵行神的旨意，结果被带到荣耀的永恒间，与神永远同处的那个的自然道，那个的事。那么呢，另外两件事，上帝旨意中间两件起来，第一，许可，你要犯罪吗？让你许可到最可怕的地步，
任凭。
那许可跟任凭是给那些自以为有足够自由反对上帝的人所预备的。所以当上帝许可你的时候，也就是以为你可以享受自由的时候，当上帝任凭你的时候，就是让你以为你的自由胜过上帝的权柄的时候。哇，自由啊，上帝没有办法干预我了，我绝对释放你。当毛泽东讲人定胜天的时候，他用人的地位、人的定义来认为他的胜上，而那句话就是神真的任凭他的时候。当上帝不再干预你的时候，你以为是你很自由的时候，你以为你很幸福的时候，你以为你正在享受的时候，你正在最危险的中间。神的任凭就是人的绝对自由，而人的绝对自由就是人给神给你最危险的一个时刻。如果你的妈妈病了，医生照顾她的吩咐护士，每天最多300克的糖分，100克的盐分，最多用葡萄糖，不可以用甘蔗糖，给他肉类最多150克，蔬菜要多少，盯得很严格。你说医生啊，你都知道我妈妈不爱吃这些，喜欢吃那些，为什么你这样限制？他说孩子，我用我的主权，用我的智慧，用我的计划，正在医好你妈妈，你不要干涉。后来妈妈说，我孩子是中宝，他替我讲的话是合我的心意，我要多吃一点。医生再说，你到底要我医你吗？妈妈说，又要你医我，又要随便吃。医生就回答说，那我给你24小时决定，你要自己医，或者叫别的医生，或者继续交给我。你们母子两个人讨论来讨论去，偷偷找第二个医生，好像人找第二个上帝。第二个医生说呢，那个医生呢是我的老师啊，他讲的是绝对对的，你如果不要给他医，你不要想我要医你，你不要产生我跟他私生的矛盾，我把你今天找我，我都打电话告诉他。所以你有另外一个中宝，告状的，与原来的医生同样意念的，那么你说没有办法了，那你不必告诉他，我就乖乖听你老师的话。你回到那医生，我完全顺服你，完全顺服。好，护士，几点到几点不可以吃什么？后来一到一半的，你不顺从，你说侮辱人权，践踏自由，不尊重我这么老的人，有自己决定的权利，你就偷吃，糖多了很多，盐多了很多，哇，这个都是最好吃的东西，怎么可以因为听你一个人的话？你不过是医生而已。我是比你更老的老人，我做人做了几十年还给你管。结果医生看不对了，你们学的成分越来越乱，到最后呢，你竟然过了你的健康的许可的最后的limit，那边你最可怕的病临到你了，医生不能医了。那个医生 就对富士说，从今天开始他要吃什么都可以，他要吃多少糖，要吃多少盐，要吃多少果子，多少蔬菜，要什么都给他。你一定要对着有情有求必应的假神，他要什么你就给他。当医生讲这句话的时候，你的母亲说，我现在真自由了吧，我现在真正的圣人。医生承认他不可以管我，他知道他悔过，他知道他践踏人前不尊重自由是犯错的，求主赦免他。那你得到完全自由的时候，你是不是幸福的呢？不是。富士说，为什么他病你还给他这样吃那样吃？哎呀，不给讲了，他最多再活五天，给他快乐一下吧。这个叫做任凭，懂吗？所以当上帝任凭人的时候，也就是人自以为他最自由的时候，这就是人最可怕的危机来到。我们今天只活在这两件意志冲突的范围中间，是我凭着我的自主抵挡神绝对智慧的主权，或者让上帝绝对智慧的主权来控制，来引导，来改正我错误的自由，就是这两件事。神是绝对的主，神是绝对没有错误的主。这世界如果有无神论可以自由的成，绝对背叛上帝的成功，不是表示我们的神没有主权，是表示他用他的主权绝对任凭一个人走灭亡的道路。所以当这些人用自由用到了最绝对的地步的时候，到头来他的自由不能够违背相对性、限制性、矛盾性、责任性，完全为他所做的必受审问。所以对恶的存在是不是上帝控制不来一直 OK 存在？不是，上帝的许可跟上帝任凭还在神的主权之内。我想你读这些名词跟读加文的书或者这个许多归正神学的书好像有出入，那么以为你以为我不是归正，不是 reform， 我是 evangelical reform， reform evangelical， 我不要固守在那些相对的名词中间，把最后呢把人拒诸救恩可能被思考的地步中间，我要把人带回到一个在自己的限制之外有真正经历了解的地步，这样你就不奇怪圣经说上帝使法老的心改变。上帝说我不要恩待谁，我要恩待谁，我怜悯谁不怜悯谁是出于他自己。你不会不明白为什么圣经又有这样的话说，我不要他回转过来免得他的意志，这些话都是圣经的话。我们怎么去了解这些这么困难好像跟其他圣经相对矛盾的词句，却实实在在已经被记载在圣经里？因为那一位说他愿意万人得救的神也说免得他回转过来就得到我的意志，我要差遣你到那些百姓中间传福音给他们听，结果呢叫他们听却听不见，叫他们看却看不明白，免得他们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如果他是愿意万人得救的，为什么他不愿意这人的医治呢？所以这个问题呢，不是你问归正宗神学的思想家或者神学家，叫他一定要应付你来回答你的问题。这个题目是你应当自己思考，因为神自己是这样启示的，是归正神学正统信仰的问人，你要在所谓信圣经的中间你自己回答。你看到困难了吗？你看到这些事真的是很矛盾的吗？ 哎呀，你说这些写圣经的人是精神分裂的，他们一方面这样写，一方面又那样写，他们一下子这样，一下那样，出尔反尔的。这些先知是热心有余，智慧不足，这些用词不当，这个头脑不清，这是理性逻辑不强的人，你是足够做宗教领袖，没办法做宣教。我告诉你，神的异类比人的智慧，神的软弱比人刚强。当你以为你真正自己反对上帝成功的时候，你掉在神主权的第四步任凭的中间，你不知道。当神任凭人的时候，人以为他是成功的；当人最自由的时候，他以为神是不过问的。上帝说，当你最自由的时候，也就是你掉在必须要受审判我的主权控制之下的恶的那一方面，你不自救。所以我们一定要很谨慎，神永恒的旨意跟人的自由怎么调和。在第四堂的时候，我也很清楚讲到神怎样在他预定的恩典中间，没有强迫人，使人还可以真正自由去相信他，怎么一回事。感谢上帝，我就这一堂要先讲到这个地方，因为我们今天跟你休息不像昨天，我们在这一堂跟下一堂中间有一个多钟头的解答问题，所以你们甚至连没有吃饭也不要紧，因为人活着一二三，人活着不单靠死，来靠上帝口里说一切的话。我们低头祷告，一些一些的圣经那个才讲解，我请大家读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从第一节一直念到第十节。以弗所书第一章，奉上帝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这在以弗所的圣徒，我停的时候你们去读，就是在基督里面有忠心的人，愿恩惠平安从上帝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他在就如上帝从请听我再读第四节，就如上帝在犯罪以后在耶稣里面拣选我们，使因为我们在他面前够圣洁没有瑕疵，所以拣选我们，是不是啊？他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拣选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不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照我们意志所决定的来相信他，这样就不得不接受我们做他的儿女，是不是啊？又因爱我们就按照上帝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着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颂赞，这恩典是在他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赦免，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着他丰富的恩典。一同读，这恩典是上帝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着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着基业，也就是那随己意行做万事， 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就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的基业的凭据，这到上帝的名背书，使他荣耀得着颂赞。我们在读罗马书，第八章，从26节开始，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上帝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得儿子在许多的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再读使徒行传第13章42节，他们出会场的时候，众人请他们到下安息了再讲这话给他们听。散会以后，犹太人和近前进犹太教的人多有跟从保罗巴拿巴的，二人对他们讲道，劝他们勿要恒久在上帝的恩中，好下安息了合成的人几乎都来聚集，要听上帝的道。但犹太人看见人这样多，就满心嫉妒，应驳保罗所说的话，并且回谤保罗和巴拿巴，放胆说：“上帝的道先讲给你们，言是应当的，因为你们弃绝之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应用自由，用自己的意志决定自己不配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这到第几？第48章，接一同来读。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上帝的道。凡预定的永生的人，都信了。于是主的道传遍那一带的地方。最后，彼得前书。第1章，我读第1节，你们读第2节。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不多加、亚细亚、比推尼聚居的，就是照父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杀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地加给你们。我们读经就到这个地方。在第4堂，我们就讲神的预定，被预定的人在基督里的救赎以及永生怎样赐下来。除了刚才我们读的几节圣经，在我们讲到一半的时候，我们还要读耶稣基督对父最后祷告全章约翰17章里面有几句很重要的话语。我们已经思想了，神是永恒的，神是善的本体、义的本体、圣的本体、爱的本体、真理的本体、智慧的本体、信实的本体，他是有位格之真理的本体，他是永恒自由拥有的上帝。 所以上的至纯永存，就因为神的存在就显明是绝对不变的那一位，而他自己启示给我们，我们就认识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上帝。这位神不但是真理的本体，又是道路的本体，又是生命的本体，所以他创造生命，他启示真理，而他自己来到我们中间，把生命与真理赐给我们，使我们可以享受他自己所启示的真理，可以领受他最大的印记。上帝最对人有千千万万的印记，而这些印记中间总结起来最大的印记只有一样，上帝的印记就是永生。大家说上帝的印记就是永生，这是一切应许之上所有应许中间所包括的终极性的总应许，应许的总内容，应许的总根基，应许的总原则，就是神要把永生赐给我们。这就是为什么他把我们造成有永恒本性，按照他形象样式被造的这种本质的原因。如果人不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样式造的，人就没有永恒性在人被造的偶在性的中间。偶在的存在是几十年，偶在性中间有神的形象，就千千万万永不止息的存在。这样我们就在受造之物享有特权，因为一切被造之物都有过去，唯独有神形象样式被造而有神永生应许的人，他们可以继续不断永永远远与神的永存性一同存在，直到永永远远。这样的特权就是神借着救赎的恩典赐给我们的，使我们不但领受了普遍之恩，我们更领受了救赎之恩。而这些在领受救赎有份，在神应许中间承受永生的人，他们永远的原有的被造的潜能，加上了基督的救赎、永生的赐予、圣灵重生，他们在上帝的国度里面，他们就永永远远与上帝同在。这些人是凭着什么资格进到上帝的国度的？这些人凭着什么资格领受上帝的应许？这些人是凭着什么资格有永远与神同在的这个福分的？圣经说是照着父的定旨宣天被拣选的，是照着圣灵的感动成为圣洁，是照着基督的宝血洗净罪恶的蒙救赎的。所以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节告诉我们，圣父、圣灵、圣子在这些人身上施行的恩典，以至于这些人从罪人的身份，直到义人的身份，从灭亡的身份进入永生的身份，乃是因为神预先定下他们。这样我们就是提到预定论的问题。预定论是出于人吗？不是。预定论是出于神吗？是。为什么预定论不是出于人呢？因为人预先是不存在，而神在创造万有之前，他是自由拥有的。自由拥有的上帝凭着他自己一直所喜爱，自由拥有上帝凭着他绝无错误的真理的决定，自由拥有上帝凭着他绝对有主权的意念，他定下的计划是永远的，是不会错误，是真理的，是恩典的。所以这个永恒者、智慧者、真理者、有绝对主权意志的上帝，他就定下了被造界中间有一些人可以领受应许，承受永生，与他永永远远在一起。那这些被预定以后借着重生以至于领受永远生命的人，这些人他们是经历了三位一体的工作，从罪人的身份成为圣徒，他们神借着保守的力量使他们从创造之恩中间被拣选进入救赎之恩，在这种救赎之恩中间被保守 这个领受永永远远生命的这一个工作，也就是加尔文主义所提到的五个重要的要点。加尔文主义的五个要点不是自己从圣经里面就直接找出来的，那是因为受那些不愿意接受义定论，那些抗拒义定论的那些阿米念派，他们控告，他们的反抗，结果彼此基督徒从圣经寻找神到底是怎样启示，神启示的真理到底隐藏着什么奥秘，从这其中发现出来。感谢上帝，这以前我们不是看到历史中没有人思考预定的问题，因为早在这件事以前1000多年，奥古斯丁已经在恩典论中间提到先后的问题。我今天蒙恩是因为我配吗？我今天蒙恩是因为神先把主权的意愿愿意把恩典赐给我吗？是神的恩使我今天能向他求，或者我求之后他才把恩赐给我呢？在宗教的普遍常识里面，人到他们的神明面前是因为他们需要某些的福祉，他们需要某些的宝地，他们需要某些所谓的平安顺利发财康乐，还有他们的兴隆，他们的这个危险得到保障，他们的困苦得到解脱，有这样的需要，他们求他们的神明给他们恩典。但是奥古斯丁在主后差不多400年的时候，他就思想这个问题，是我因为先求上帝才把恩赐给我，或者因为上帝赐恩给我使我能好好向他求。他的答案是恩典在人对神的回应之前，大家说恩典在人对神的回应之前，这个道理继续发展到最后的时候，就影响了整个基督教观念、基督教神学以及基督教教会生活，以及基督教个人灵修的情操，以及基督徒在社会做见证的这个次序。是神的恩先于我能对他的回应，或者我对他的求产生他对我的回应。如果这件事情搞不清楚，你就会喧宾夺主，把神当作客体，把人当作主体，把我的祷告当作神的推动者，把神的动作当作我推动他的必然结果。这也就是我们不能同意我动摇上帝的手的原因，因为在那个诗歌里面先把人当作是主动推动者，神是懒惰的被动者，这是跟整个基督教圣经所启示的神论完全背道而驰。我们不能逼上帝做，我们不能感动上帝行事，因为神是主，他一定是主动的，他所做的事就产生了我被动者、受造者在他的光照、在他的指引、在他的感动和引领之下，能够对他有正面正确的回应。所以当上帝在天上看万有的时候，他已经把他永远的旨意定下来了，这永远的旨意就成了他的创造、他的救赎、他的启示三大事工的基础。上帝有创造的旨意，所以上帝照他创造的旨意就施行了创造的功。上帝有救赎的旨意，就照着上帝救赎的旨意，上帝就做了他救赎之功。上帝有启示的旨意，上帝就照着他启示的旨意做了他启示之功。而这个上帝的创造、上帝的救赎跟上帝的启示，就使我们从最后一个启示之功明白以前的两大事工。神是创造者，我怎么知道呢？神是救赎者，我怎么知道呢？神启示以后，就借着启示之功，我才知道原来他启示我，他是创造者，他是救赎者。所以我们借着神的启示之功，我们了解神的其他的工作，而这其他的工作是他自己启示我们，因为乐意要我们知道他是一个怎样做工的上帝， 他曾经有这样的工作临到我们的身上，当我们看见他所造的万有的时候，我们说上帝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所创造的何其何等的奇妙。但最奇妙的事工，就当他把我们从罪人的身份改化重生，把我们带到成为义人身份的这个工作，是救赎之工。所以救赎之工是超越创造之工。昨天我们提到创造之工是三位一体位格祭之间的爱的延伸，这爱的延伸就产生了创造的行动，而这个爱的成全就产生了救赎的工作。所以上帝的创造是使受造者享受他的爱，上帝的救赎是使堕落者可以被成全领受他自己的生命。将人蒙受的恩典是在一切一切之上，而这恩典的定义我们就要先明白，恩典之所以是恩典，因为恩典不是凭着我们有任何的条件而领受的，恩典之所以是恩典，不是因为我们做工得到工价，恩典之所以是恩典，不在我们的行为之内赐给我们，在行为之外赐给我们，所以不是凭着我有什么好的行为是我领受恩典，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工作以致赐下恩典，不是因为我有什么资格条件以致我领受恩典，这样恩典才是恩典。而恩典赐下来的时候，绝对不是因为我配的我应该的，所以当上帝把恩典赐下来的时候，只能跟他的主权一并思想，不能跟神的公义一并思想，因为恩典既是恩典，是我不配得的，所以上帝在恩典神学上讲了很重要的一句话：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那些我不认识恩的人，他没有资格追讨我，对他没有施恩；那些我不怜悯的人，他没有权定定我的罪，说我不怜悯他，因为你们都是在最终只配受审判，只配受公义，我不配蒙恩的人，这样才应当受审判，应当受公义制裁的神圣洁的本性之下，我们竟然还能够领受恩典，这就是我们知道神是应该配受称赞的，不是配受批判的。所以我们只能因为神的恩来感谢主，这个叫做感恩。上帝把恩典临到一个人，不是因为这个人有什么足够的条件，不是因为这个人有了行律法的功劳，不是因为这个人的行为构成为他领受恩典的资格，不是因为这个人做了什么功，好像应当的公家一样。这个恩典神学的基础，也就是罗马书第四章前面那一段最重要的要旨。因为在罗马书第四章就把这些恩典重要的三个要素提出来，是行为之外是没有功劳的，这是属于神的主权给那些不配领受的人所施下的怜悯。神既然把恩典赐下来，那么这个恩典就是没有一个人可以借此向上帝追讨我也应该得，因为我们不配。所以呢，恩典是一点是一。